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圣经一神论，
基督是神在肉身的显现吗？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样的中文翻译是忠实于原文吗？我们会不会因为教义的缘故硬要假设耶稣就是神呢？如果把假设当成真理，我们是不是已经背弃了保罗关于敬虔的教导呢？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题目是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吗？作者张成牧师。
让我们一起打开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是在谈论耶稣基督。按照和合本的翻译，他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仿佛是证明了耶稣是神。事实是否如此呢？这是不是保罗的意思呢？每当读圣经，遇到一些有疑问的经文时，一定要参考其他的译本和原文，这样才能正确地明白它的意思。我们可以先参考其他的中文译本圣经，核实一下和合本的翻译是否正确。以下是几个比较普及的中文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如下：敬虔的奥秘真伟大，这是众人所公认的，就是他在肉身显现，在圣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如下：无可置疑，这敬虔信仰的奥秘实在伟大，他以肉身显现，在圣灵里称义，被众天使看见，被传到外族，为世人所信奉，被接到荣耀里。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如下：大家公认的大哉，敬虔之事的奥秘，他显现于肉身里，他被断为得胜与灵里，他献给天使们看见，他被宣传于外国中，被信奉于遍世界，被接上于荣耀中。牧灵译本的翻译如下：我们大家确认，这种神圣祝福的奥迹是伟大的，他以人身显现，为圣神所证实，为天使所见，为外邦广传，为万事所信，提升进入光荣中。现代译本的翻译如下：大家都宣认，我们信仰的奥秘是多么的高深，他以人的形体显现，由圣灵证明为义，被天使们看见，他被外邦传扬， 被世人信仰，被接到天上。当代译本的翻译如下：大哉，我们所信的真是无比的奥秘，这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基督是上帝在肉身中显现，圣灵证实他为义，天使也看见了，他在普世被人传扬，在各处被人信奉，然后被接到天上的荣耀里。以上的六个译本，除了当代译本，都一致翻译成他而不是神。当代译本翻译成基督是上帝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其他五个译本都一致地否定了这个翻译。而且当代译本和和合本的翻译也有很大的区别，和合本只有神，当代译本是基督是上帝。这给人的感觉是译者不是在翻译原文，而是硬要将自己的三位一体观点灌输给读者。除了和合本以外，有两个新的中文译本，也就是中文标准译本 NET 中译本，也选择了翻译成神以肉身显现或神在肉身显现。我们迟些会重点谈及这两个译本。还有一点会令中文读者惊讶的是，85%以上的英译本都是翻译成 he 或 who 而不是 god。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很多中文读者都被蒙在鼓里。文章末后附加了各种英译本供大家参考。就这些摆在眼前的事实，我们不禁要质疑和合本，包括当代译本、中文标准译本、 NET 中译本如此翻译的依据。最后我们也必须回到希腊文圣经检查原文，看看在肉身显现这句话的原文意思是什么。希腊文新约有好几个文本，提摩太前书3:16的内容分歧可以分三类，就是他、神、谁。第三类谁是属于极少数，谁与他没有太大区别，因为都没有明确的道明身份。我们只需要关注比较他和神两种文本。大部分的中文读者都不晓得，主要的希腊文版本都是他，只有极少数的文本是神。联合圣经协会的希腊文新约原文注释第573-574页评论提摩太前书3:16时这么说：所以没有任何8或9世纪前的大楷体手抄本支持神的读法，所有古老版本都是他或谁，没有任何4世纪末前的教父著作证明神是正确的读法。之所以抄写成神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无意的抄写错误；第二，故意的改动。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为了给下文的六个动词提供一个名词，或者这个可能性较微，是想借此更精确地阐明某种教义。评论说道，将它改为神也有可能是出于刻意的改动，为要阐明某种教义。虽然评论团的学者们没有道明是什么教义，但显而易见，这个教义是关乎基督是神的。我们不要以为这是故意造假的改动，恰恰相反，有人这样做，很可能是出于对耶稣基督的热心。 想要借此捍卫、巩固基督是神的地位以及三位一体的教义。但是无论改动文本的动机是什么，即使是出于真心热心，事实证明这是不诚实、不忠于真理的行为。基于上述原因，大部分的英译本都选择了翻译为他，极少数的版本采用了谁。读者只需要参看文章末后附加的各种英文译本，就能够看到翻译成神的英译本是少之又少。18个英文译本中只有两个版本翻译成了神。尽管如此，对三位一体的支持者来说，无论是他还是神，甚至基督是上帝，都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了基督是神。既然上下文谈论的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又是神，所以用神来取代他是合情合理的。虽然用神或基督是上帝来取代他是违反了抄写圣经、翻译圣经的专业操守，但还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能够帮助读者清楚认识耶稣是神这个真理。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三位一体论是先假设了耶稣是神，然后才想方设法从圣经中寻找依据来证明他是神，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所以遇到他在肉身显现这句经文时，就迫不及待不顾一切的将他改为神，好证明耶稣是神。这样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圣经抄写上，也出现在翻译圣经上。比如和合本是以1885年的 ERV 英译本作为参考翻译成中文的。 ERV 的原句是他，但和合本却翻译成了神在肉身显现。另一个例子是中文标准译本，这是一本比较新的中文译本圣经，它是根据 HCSB 英译本翻译成中文的。以下是中英两个版本的对照。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如下：正如大家所承认的，敬神的奥秘是极大的，神以肉身显现，被圣灵证实，被天使观看，被传以外邦，被世人信仰，被接在荣耀里。 HCSB 的新约部分是根据 NA27 和 UBS4 希腊文文本翻译的。我们之前已经看到 NA27 和 UBS4 的希腊原文是它，所以 HCSB 翻译成它是绝对忠于原文的。但令人费解的是，中文译本却漠视希腊原文和英译本的翻译，刻意选择了翻译成神。这种翻译乱象绝不罕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 NET 中译本，这也是一个新的中文译本圣经，它是翻译自 NET 英译本。 NET 中译本也像和合本中文标准译本那样选择了翻译成神，但 NET 英译本则翻译成了他。 NET 中译本的翻译如下：我们都同意，我们的宗教内涵奇妙的启示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以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尽管 NET 中译本是翻译自 NET 英译本，但为何就这节经文两者的意思就是大相径庭呢？可见中文译者是按照自己的三位一体教义的立场 翻译圣经的。扭曲圣经的教导来迎合自己的神学立场是万万不可的，但这种现象在华人教会的圈子中是司空见惯的事。当代译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希腊原文里完全没有说到基督是上帝，译者却厚颜无耻地加插了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很多读者就被误导，以为耶稣基督果真是神，正如三位一体论所宣称的那样。可见三位一体论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教义立场，漠视原文的意思，私下篡改了圣经，将他改为神，最后干脆明说基督是上帝。即使这样的改动会导致下文不知所云，他们也在所不惜。中文读者因为没有原文做参考，只能全盘照收，以为基督是上帝正是圣经的教导和真理。三位一体论者就是如此在这个假设的结论基础上解读翻译圣经，将这个没有圣经依据的教导发扬光大。和合本的普及性也促使了这个错谬的广传，结果错谬因为广为流传，最后成了家喻户晓的真理。有些读者认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段话以他作为开始是不合常理的，因为没有明确道明对象是谁。学者们都一致公认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的内容是引用自一首教会广为流传的诗歌歌词，从这节经文的排版格式就能看出这是诗歌格式。这首诗歌是讲述主耶稣生命的六个重要里程碑。正因为这段话是引用自一首诗歌的部分歌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段话是以它作为开始的。尽管这些经文没有提到耶稣或基督，但这丝毫不影响读者对这段话的理解，因为从下文就能断定它是指耶稣基督。圣经的学者们都一致同意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是在谈论耶稣基督，所以将它理解为耶稣基督是绝对正确的。问题在于是否可以将它进一步理解或翻译为神。如果我们假设它是指神，也就是耶稣是神，下文就成了神被圣灵称义，神被天使看见，神被传与外邦，神被世人信服，神被接在荣耀里。那么我们得问，第一，既然神也就是耶稣曾经在肉身显现，那么很多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已经亲眼看见神了，但为什么保罗在同一卷书的后三章又说神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参考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请留意，保罗不仅仅说人未曾看见神，而且还强调人是不能看见神的，参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第二，为什么神也就是耶稣需要被圣灵称义呢？圣经只提到人需要被神称义，从来没有说到神需要被称义。难道我们想说身为神的耶稣需要被另一位神圣灵称他为义吗？第三，为什么保罗要强调神也就是耶稣被天使看见？天使能看见神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第四点，我们又如何理解神也就是耶稣被接在荣耀里？如果耶稣是神，他的荣耀岂不是自有拥有的，还需要被接在荣耀里吗？以上的五句话都有备子， 都是被动语态。言下之意，这一切都不是耶稣为自己成就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神为耶稣成就的。但如果我们宣称耶稣是神，我们就是在宣讲有另一位比耶稣还大的神，他为耶稣成就了这一切事。这样一来，圣经的神就不止一位，而且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了。相反的，如果耶稣是人不是神，一切就简洁易懂，没有任何矛盾了。比如保罗说，神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参考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这句话不仅跟他基督在肉身显现没有矛盾，而且是跟圣经的教导一致的。又比如最后一句，被借在荣耀里，一点都不难理解，从新约教导明确可见，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就被接到亚伯神那里，得以坐在神的右边，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万物前得享极大的荣耀。为什么要强调被天使看见呢？看见一词是强调属灵的认知，看见能看见某种属灵事实的人或天使，也是这事的见证人。天使是耶稣一生的见证人，他们都看见了耶稣生平所行的一切事，他们见证了耶稣如何为遵行神的旨意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摆上。天使除了见证耶稣的顺服降卑舍命，也看见见证了神将他升为至高，参考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节。这一点在启示录五章尤为突出，神在天上的众使者面前将书卷交给羔羊，证明他配得至高的荣耀。正因如此，天上的众使者都要臣服他。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说道，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原来众天使也非常积极查看神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人类。彼得告诉我们，众天使见证了神所应许的基督如何成就了神的救恩计划。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也说道，耶稣的使徒一生都是被世人和天使观看的。耶稣作为神的羔羊弥赛亚，更是众目睽睽的焦点。耶稣不但向世人证明了自己是尽心尽意爱神的人，也向天使证明了自己对神忠贞不渝。正因如此，亚伯神看他为义，立他为万有的主。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也当效法我们的主，靠神的恩典，在天使众人面前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这样我们也会和主耶稣同享荣耀。保罗为什么要强调他在肉身显现呢？这是不是说耶稣从太初已经存在了呢？当然不是。如果耶稣从太初已经存在了，他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人。只要我们肯摒弃耶稣是神的错误观念，这句话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不要忘记，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时，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了。保罗是在谈论耶稣的过去，这位已经坐在神宝座右边的耶稣，曾经在肉身向世人显现。肉身这个字的希腊原文 有时候也被翻译成肉体、血气、身子等等。可以参看《腓立比书》1:22、3:4、《哥罗西书》2:5、3:22，都是指血肉之躯、有血有肉的活人。一个例子就是《彼得前书》1:24。让我们一起打开《彼得前书》1:24。彼得前书1:24，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新译本将凡有血气的翻译为所有的人，可见这个字的主要意思是指有血有肉的活人，所以他的肉身显现是要强调这位已经升到天上的基督，他曾经是有血有肉的人，在地上生活过。为什么强调显现呢？显现的原文的意思是显明，就是将隐藏的事向人显明出来。提摩太前书3:16的显现是被动语态，即是说是神向以色列人显明耶稣就是基督。参考约翰福音1:31，否则人们无法认识到这个叫耶稣的人就是神的基督。正因如此，保罗称福音为基督的奥秘，参考以弗所书3:3-5。如今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参考哥罗西书1:26。很多人不明白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16究竟想说什么，因为这些经文跟上下文似乎没有明显的关系。为什么保罗突然赞叹大灾敬虔的奥秘？这奥秘的内容又是什么？这奥秘跟上下文又有什么关系呢？敬虔是提摩太前书的一个关键词，这个词在新约出现了15次，提摩太前书占了8次。可见这个词对明白提摩太前书至关重要。这个词与不敬虔、罪、罪魁等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敬虔是一种因认识敬畏神而生发的生命状态，传福音或传基督就是要带领人离开不敬虔，经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保罗称之为敬虔的生命。故此保罗在信中反复提醒提摩太，不仅要忠心传讲敬虔的道理，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做圣徒的好榜样，一起追求过敬虔的生活。因为基督的显现就是要救我们脱离不敬虔的生命状态。保罗在3:15提醒提摩太，教会就是这敬虔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跟着在4:1，保罗慎重提醒提摩太一定要竭力守护这敬虔的真理和坚持敬虔的生活，因为将来会有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兴起，诱惑信徒离弃真道。如果在提摩太的时代情况已经如此严峻，现今的教会情况真是不容乐观。神借着基督的一生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敬虔的生命方向，基督成了圣徒的拯救者、带领者和效法的榜样。神要我们追求像基督的敬虔生命，教会当坚持敬虔的生活，并尽心竭力地传扬基督，好让更多人可以因认识基督而来到亚伟神面前。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目标，他不仅要提摩太继承他的使命，更希望这敬虔的奥秘能透过教会向万民显明。